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7年11月5日，澳洲悉尼双湾区的街头集市上，法轮功学员一打开展板，就听到对面展位的保罗大声招呼 Hello, 你们是法轮功，法轮功太好了。他还对周围展位的人介绍说，我支持法轮功，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修炼人。保罗还对学员说，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中共对你们很不好，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很可恶的行径，是非常邪恶的，应该予以制止的，我支持你们。每次看到你们法轮功在市中心街上讲真相摆展位时，我都会签名支持。商业管理员本说，我已经看过揭露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当我看到法轮功在这里揭露活摘器官真相，赶紧拉着朋友跑过来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认为越多的人支持越好，即使多一个人支持也会令其改变。西班牙人里卡多说，我知道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中国人们不能自由地练功和信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很不好的，我学了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我认为真善忍原则很好。
10月份的每周五下午，悉尼法轮功学员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海德公园和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莫公园主要通道的街面上挂横幅、立展板讲真相，人们纷纷驻足了解真相。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的凯文路金讲真相展位，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骇人听闻的，是很可恶的，希望澳洲政府做更多的努力，不能为贸易而不敢向中共发声。有的人询问如何修炼法轮功，有的人主动签名声援反迫害，有的人表示，如果使更多善良正义之举汇集一起，将把邪恶很快灭尽，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做得很好，祝愿你们成功。10月5日至22日，在海德公园举办的亚洲美食节期间的三个周五下午，很多附近的上班族一看到法轮功学员就主动走来签名支持，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真相，或在其他地方看到了真相。 S-Blog 在健康部门工作，他说他都知道这个活摘器官的严重性，他还说他早已从新闻和网络上听到，他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犯罪 很可怕，应该尽快制止。
11月4日，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他们展开大型横幅，介绍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及功法，同时揭露中共有系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并签名反对活摘，制止迫害。
11月28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小城市 Smolian 中心街道征签，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中年人了解了真相后马上签名，并请学员转告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祝福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10月29日，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来到拉纳卡海滨城市，在 Finicodis 的风景区中世纪城堡旁传播法轮功真相，学员演示一至五套法轮功功法，其他学员在街头散发真相传单。
下面是本周说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戴书宝，又名戴小宝，被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叶中秋被非法判刑4年，韩青被误判3年半，陈红被非法判刑1年半，郑丽红被非法判刑1年。戴书宝是辽宁省海城市王石镇人，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16年12月13日被沈阳市辽中区国宝警察绑架，遭递还酷刑。叶中秋等人2016年11月3日去大黑乡东隅岗子村向民众赠送新年台历，被绑架。
山东烟台市龙口市63岁的残疾妇女李玉君，2017年7月5日被龙口新家派出所丁广显、王波等多个警察入室绑架构陷，被非法院判3年半。10月25日龙口法院将非法判决书送到烟台看守所李玉君手中，李玉君曾被非法劳教2次，合计5年，在劳教所受到酷刑折磨，数次绝食抗争。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法轮功学员柴俊霞，自2017年1月16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至今一直被关押在13监区专门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狱中，狱被迫害的脸色发黄，近期更因中共19大的召开而加重了迫害，不让睡觉，从早到晚强制转化，状态越发不好，详细情况目前无从得知。
四川省德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尚平与寇娟被非法关押在德阳市看守所近1年，2017年10月31日被绵竹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罚款10000元，寇娟不服，当庭提出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1月5日，来自韩国各地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大田市的 KT 人才开发院召开了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当天在一片祥和慈悲庄严神圣的氛围下，8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以及体会大法美好等修炼历程。
和平与爱国际交流庆典活动11月29日在日本广岛中央公园举行，日本法轮功团体已经连续13年参加，健康活跃的氛围备受关注，成为庆典的亮点。广岛市电视台记者在法轮功展位前拍照后，听了法轮功的介绍，并领取了真相资料。
11月5日，比利时林堡省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 在哈斯尔特市召开，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展会。展会从上午十点开始至下午六点，期间的中午和下午两次在展会的展示场地上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功法。在了解和学习功法后，许多人表示要到当地练功点继续学练法轮功。
11月3日至5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了名叫《神秘的宇宙》博览会，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参加展会，并成功地做了两场介绍法轮大法及其功法演示与教功讲座。学员们用自己纯净的心，把真善人的大法福音带给当地善良的人们，与有缘人结缘，大家反应热烈。
10月21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齐聚西雅图市林尼尔社区中心，召开了2017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上，八位学员发言，分享了各自修炼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及难忘的点滴瞬间。多位与会学员都表示，回首过去，一步一步走来，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参加这次交流会受益匪浅，在最后的时间里正念正行，走好修炼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义务修路八年，忠厚长者又被关押。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道池村铁路南的近300米城郊居民路，原本由一位七旬老人长期义务维护，然而经近五个月的风雨侵蚀，车辆的碾压已经有些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了。这位好心的修路老人，葫芦岛市龙岗区北岗镇道池村法轮功学员高文志，于2017年6月23日在家中遭派出所警察抓捕，并冠以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2017年6月2日至7月24日，葫芦岛市龙岗区白静、高文志等13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非法抓捕，有4人回家，3人被非法判缓刑，另外9人被构陷的案卷已交至龙岗区法院。据悉，只因这些人向最高检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高文志今年71岁，原是葫芦岛市新场党校优秀教师，因坚持修炼真善忍，于1999年9月被非法劳教三年，2002年在劳教所被非法判刑三年，2005年才释放回家。后来高文志搬到城郊菜农区，住在朋友等待动迁废弃的厂房内，有一条30多户的原田地共用这条路，道路年久失修，雨天路面布满泥浆，雪天路滑，人车难行。看到这情况，高文志没有用村民凑一分钱，自己用仅有的生活费买沥青、煤灰渣子等，用人力三轮车拉回，义务修好了这条路。村民见高文志时，不说别的，都用法轮大法好跟他打招呼。一位交通局长听说了他的事迹，要送他礼物，并要电视台采访报道他。高文志说，谢谢局长，我不要礼物，也不上电视，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弟子，你敢在节目中说这是大法弟子在修路吗？局长很惊讶，然后说，不提法轮功不行吗？老人说，那不行，我不想要常人的名誉，再说如果我就是个常人，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他告诉这位局长，我现在已经70岁了，我曾得过两种癌症，大夫宣布我没救了，活不了一年了，于是我修炼了法轮功，学练法轮功只两个星期我就全好了，我现在比年轻时还能干，是大法师父让我做好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这么做的。高文志只要发现村里村外的路上出现坑洼淤水的地方，都会填平修整好，保证行人方便。村里人都夸他是好人。高文志的三轮车的后挡板写上高瞻义务修路电话号，车的左侧是 绝症逢生不忘恩，躬行真善忍，无私无我爱众民，慈悲助平安。右侧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救大天机，不看从前善与恶，成念即见喜。八年来，老人共修补四条路，累计3000多米，投入3万多元。村里人人都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驻地派出所的片警也知道了，就通知房东撵他走。村干部得知消息后，就把他的事告诉片警，片警就不再撵了，还向他道歉说，你给这一方带来了福分，我撵你村民是要抗议的，你就好好在这住，你可不能走。这样的好人只因2015年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溯江的控告状，于2017年6月23日遭到葫芦岛市龙岗区龙岗边防派出所所长于志胜等人强行闯入家中绑架，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将高文志刑事拘留，并将属于他的私人物品、大法师父法像、书籍、笔记本电脑、修路的三轮车等非法扣押。他现被羁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直到高文志被抓后，150多名村民纷纷签字摁手印，证明高文志是好人，要求无罪释放。
善良人家的苦难经历。长春市农安县杨树林乡有一户信仰真善忍的善良人家，主人王启波被迫害致死，妻子孙世英、女儿王红艳、儿子王红岩，因为收留一位刚刚遭受9年冤狱刑满释放的60多岁的辽远市老太太，2017年3月6日晚被辽远市610带一大帮警察抢劫、绑架、非法刑事拘留，至今被非法关押7月余，家里已近90岁的老人以泪洗面。1997年王启波、孙世英夫妻二人和两个孩子相继得法。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王启波被非法劳教1年，判刑7年，在吉林省第二监狱多次遭受酷刑、严管、坐板、沉床。2007年3月28日在狱中命危，家人赶到时见人瞳孔放大，口腔、牙齿、鼻孔都有血，内衣有血点，舌头短硬，整个脸部青紫，当天离世，遗体被强行火化。孙世英女士曾被非法拘禁2次，劫持、强制洗脑2次，拘留4次，劳教1次，并被非法开除公职至今。孙世英与一对儿女从漫长18年的迫害中走过来，所经历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现在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他们没有因为惨无人道的迫害而愤世，没有因为社会无辜不公的摧残而消沉，而是一直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遇事忍让宽容。王红岩是一名优秀软件高级工程师，业绩出色，是单位项目经理。王红艳在一超市收银，得到老板信任，老板说所有钱物都交给他处理，我什么都不用操心。辽远市法轮功学员吕永珍被非法判刑9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残忍迫害。2017年2月27日是吕永珍9年冤狱刑满释放的日子，孙世英一家人出于善心收留了62岁的吕永珍。3月6日孙世英一家人就被绑架。现在王红岩被关押在长春市第一看守所，王红艳与母亲孙世英被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至今已有8个多月。
严正声明，本周33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所长说法轮功肯定好。河南来稿，2017年8月的一天，郑州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在大学路附近讲真相发资料，遭人恶告，警察开车将两人拉到派出所，审问姓名、年龄、住址等。两位法轮功学员没有配合他们，耐心给警察讲真相，可是他们不听，反而叫喊着要多拘留两人几天，判刑等等。两位法轮功学员没有动心，开始在心里背法，求师父解救。一会儿来了一位不该值班的所长，两位大法弟子一个人发正念，一个人讲真相。这位所长听明白真相后说，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练，而且被绑架后不报姓名，为别人着想，法轮功肯定好。这位所长当即释放了两位法轮功学员。
警察训斥举报者。河南来稿，前几天遇到两位南阳市老年同修，我和他们都很熟悉，他俩常常结伴上午出来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一同修指着不远处的那个派出所笑着对我说，我们刚从那个派出所出来，我们讲真相被三个人举报了，那三个人在路上拦着我们，硬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另一同修说，这派出所的警察真好，没说我们，只是问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就让我们回去，反倒把举报我们的人训斥了一顿。举报人生气地说，倒怨起我们来了，还是我们不对。
人心与因果。广东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恶行与恶报。原中共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朱明国2016年11月11日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表面上看，朱明国是因贪腐入罪，实则是因他长期追随江泽民、周永康等中共恶手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的开始。1998年至2001年，朱明国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1年至2006年，朱明国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5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2年至2013年，朱明国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广东有4名学员被迫害致死。自古迫害正信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等数百人，有的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病痛折磨丧命，有的被坠楼自杀。原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2010年6月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大地震中明真相的家人免难。北京来稿，我是1994年初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年78岁。退休前我是科研工作者，对世间的一些事爱刨根问底，对超科学的东西也很感兴趣。20多年来，通过修炼，我逐渐改掉了过去的一些毛病，心性不断提高。我沐浴在法光之中，受益良多。2008年4月初，我购买了去老家的火车票。4月13日回到老家，在给家人讲完真相后，我抓紧时间给亲朋好友几十个人详细地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天灭中共的天象，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大家退出中共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原因。大家明白后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我还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灾难来时可防灾免难。4月17日我回到北京，继续做我该做的三件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我老家都江堰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于是地震后我又回了一次老家，除了自己家人，我也见到了听过我讲真相做了三退的那几十个人，知道他们都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大难。我的姐夫已退休，原来每天都要去他家附近的老年活动站打麻将，地震那天突然有人找他有事，他就没去打麻将。那天去打麻将的所有老人都被震倒的墙压死了。我姐姐的儿子是个电工，那天他在单位楼上值班，突然有人叫他去查电表，他刚走出去地震就发生了，整座楼坍塌。那天我姐姐姐夫要到外面去买东西，两人下楼时感到楼梯有些晃动，就赶紧往下走，刚离开家门房子就倒塌了。还有几个上小学的孙子也因为有事那天没去上学。地震是下午2点发生的，去上课的小孩都出事了。我家在农村，离我家6里地外有个镇，镇上有所中学，地震中学校的楼倒塌了，正在上课的学生全部遇难。我家亲戚对我说，在清理现场看到那些景象真是惨极了，惨不忍睹。遇难的学生家长们哭得死去活来，真是痛不欲生啊。现场还听到有人说，地震前地质专家预测到有大地震，将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了，可他们不但不信，还说是造谣，还辟谣。谁知3天后就发生了这场特大地震。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相信法轮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的几十口人就是因为信大法得到了大法的保护。他们在灾难发生的前夕或瞬间离开了出事地点，躲过了灾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在同修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6日。在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下，大法弟子彼此之间的切磋交流使大法弟子的修炼更加如意高效，也成为了大法弟子形成坚不可摧之整体的一个必要条件。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每个人言谈举止啊，都在大法中像一个弟子。我们这个环境极其珍贵的，在任何世间上一个环境当中都没有像在我们这里那么纯净。下面谈谈我与家人同修更多同修交流切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就是想与大家交流一下关于交流的问题。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们一定给予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珍惜家人同修之间的交流。对于家庭中只有一名大法弟子的同修来说，能有家人同修共同修炼是很令人羡慕的。这样的环境除了能在修炼中互相理解、支持、配合，更方便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彼此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与督促，共同快速在法上提高，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在与同修配合与交流中，我看到不少同修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都很正，也能吃苦，
但却在与家人同修的交流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愿。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主动询问一些家中有同修的大法弟子与家人同修交流的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有的说与别的同修交流都还行，就是与家人同修交流不了，有的说他就那样了，他总是那样，说了也没有用，有的说生活上彼此都挺照应的，救人项目的配合不敢耽误，心性修炼方面基本不说啥，还有的说以前还行，还能交流点，现在越来越交流不了了等等。在与同修们就此问题交流切磋后有所收获，下面就与同修们一起交流。先来看看我自己的例子。我家也有一个同修，在多年共同修炼过程中，我感受到家人同修之间的这种缘分是修炼中的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能把握好这份资源，真是受益良多，有时候能帮助我们尽快发现一些挖出自己较难察觉的心性方面的问题。比如写此交流前的一天，岳父母来我家一起吃晚餐，岳母原本平和的心态却因为我说的话而变得有些不愉快，吃过饭后就想要尽快离开，并对我说你没觉得你瞧不起常人吗？说话有点神叨叨的。当时的我一头雾水，我每天想的几乎都是救人的事啊，如果正式法做不好，给大法抹黑，是会影响众生得救的，怎么会瞧不起常人呢？而且我觉得自己说话挺注意了呀，怎么会觉得我神叨叨的？回到房间，妻子同修立即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慢慢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有点不尊敬老人呢？你说话时的心态有问题啊，快点找找吧。你前几天不是还对同修说，自己做到心态平和，不动心，只是在一个层次中的标准，而让谈话的对方也平和，不气，不恼，不反感，才是更高一点的标准吗？还有，在事情当中会找自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才是修得更好，更会修啊。同修的话说的声音并不大，但我却觉得轰隆隆的震耳震心，想起来师父法身就在我身边看着我的一言一行，我即刻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找自己，必须得立刻就找自己。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放下所有刚刚与岳母说话时想要表达的想法，不再对老人听不进劝说而耿耿于怀，急转过来找自己，一下子找到一大堆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别人说话缺乏善心，常人中有百善孝为先的标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没善心怎能说出善意的话来，是我对自己善这一方面要求的标准该提高了。第二个问题，说话时以自我为中心，还有急躁心，觉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家里的老人怎么还是听不懂我想说的事？其实是自我的一厢情愿，觉得对方应该这样了，不应该那样了，没有了耐心，却有些急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我刚刚只想让对方明白，让对方变化，却没有意识到是我该更明白更清醒，该提高该转变了，一味的想让对方接受而改变，却没有主动发现自己的心境与心态的问题。发现的第三个自己的问题是说话时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没有观察对方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自顾自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把握好分寸，造成对方的不理解，才说出那样的话。其实这第三个问题也是在前面找到的善心不足、执着自我的共同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不佳状态。想到这里，我留住了要出门离开的岳母，把刚刚这些思考过程一点一点地说出来。岳母感觉到我在看自己的这个毛病想改掉，那个标准要提高，刚才的气也消了，又说了点生活中的琐事， 心情平和地回家了。同时，与家人同修在修炼上交流还有不少其他的好处。家人同修与我们接触密切，容易看到其他同修不容易看到的问题，容易看到我们身上隐藏较深的问题，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我们身心的变化，及时提醒我们遇事向内找，实修自己等等。我与同修们在这方面交流后，总结出障碍我们与家人同修交流的一些原因。一，有的同修觉得家人同修不让别人说，就不再想交流了。这个一方面要看说的一方。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还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交流中说的一方是否在按这个标准说话。另一方面是看听的一方。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就是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谁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一说就不高兴，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个人所悟，在师父正法的尾声中，在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师父明确讲出的这些问题及给我们提出的标准，是时候该清楚地对照自己修正与提高了。长时间在交流中处于这个状态的同修，是得抓紧时间和机会在这方面调整好了。二，人的情是在与家人同修交流中产生障碍的另一个原因。一些同修在人情与人的观念作用下，认为身边的同修修得不好，认为与家人同修交流不会有收获。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位同修在救人项目上遇到了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找到技术同修帮忙解决好了。技术同修对这位同修的家庭有所了解，知道同修的孩子也修炼，而且文化程度较高，就问了一下小同修是否也会处理这个技术问题。得知小同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家长同修却问都没问小同修，就直接找技术同修了。经过交流才知道，不只是在技术问题方面，在修炼的其他方面，两人几乎也不太交流，偶尔谈到也是语气比较急躁。比如有时候觉得你是我的同修还是一家人，我这么认真地提醒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就不改正呢。这时急躁之心与恨铁不成钢的心占了上风，也就不容易平和理性的提醒与善劝了，有时候则是带着怨心不停地唠叨。这些情况就是人情在其中起作用了。面对这些后天堆积出来的人情，我们怎么办呢？通过与同修们交流，我们总结出，我们只有通过学法真正明白什么是人情，人情是怎么产生的，人情对修炼人的影响，人情对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影响等等。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看淡人的情，直至慢慢放下，我们才会变得更理性，在修善中生出慈悲之心了。三，人的观念也会在与家人同修交流中产生障碍。如果同修是在人的观念在自我的作用下，潜意识中有时候就会产生瞧不起同修，不屑与同修深入交流的想法。比如观念中觉得你是我孩子，或觉得我比你修得精进，比你救人救得多，或比你年轻理性等等，我就什么都比你强了，没觉得家人同修哪里修得好，悟性好等等。这些情况可能就是有人的观念在其中起作用了。多年的修炼中，同修们都能体会到，一个在大法中熔炼的生命是会不断变化与提高的，同修某些方面的弱项是会不断在学法中升华的，同时智慧与能力也会不断的增强。如果我们放下人固守的观念，动态的看一个大法修炼人，就会发现大法对众生强大的归正作用，也就不会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就如前面提到的同修，放下人情转变观念 从新的视角看待小同修后，很多技术问题都在小同修的协助下得到解决，并在心性交流方面也慢慢开始多起来，开始注意正式同修的修炼与提高了。彼此交流中，小同修理性的一面也逐渐展现出来。第二部分，与外部同修之间的交流。上面文中谈到的是家人同修之间交流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很多大法弟子之间的交流与实修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本地区的部分学法小组每次都是学法后或者是商量一下救人的项目就解散，或学法后立即就解散，没有交流的环节，这不能不说是这些同修们的一个损失。希望同修们都再来读一下师尊关于大法弟子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彼此切磋交流这方面的讲法，也在正念交流中找到不足，得到收获。因为大法弟子之间切磋交流的状态效果，不但反映了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住师正法，影响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在下面这一部分中，主要谈一些与广大同修交流中的经验与教训。经验一，交流中把握好，不跑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很简单，就是你是在证实法还是你在证实自己。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有些同修在交流中，在跑题这方面也有几个状态，有的是始终并不知道交流已经跑题了，有的是发现跑题后就立即停下跑题的话题回到正题上来，而有的小组同修们在发现交流跑题后会暂停原来要交流的内容，先试着找一找为什么会跑题了，是在哪一方面出现了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法的状况。找到了问题的同修印象都比较深刻，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人心与执着得以明确，另一方面也深刻地体会出原来师父在大法中把我们修炼中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只要我们放下心来，以法来对照自己，以大法为标准评判自己的言行与思维，在这部宇宙大法中修炼真的不难，并因此而信心倍增。也就是说，我们要正视跑题的原因，不要错过这个修心与提高的机会。经验二，扩大容量，交流中不坚持己见。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告诉我们，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在修炼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修都会走一样的路，师父针对每个同修的来源、使命、责任、去向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早已给我们安排了每个人的修炼之路。同修的路与我的有不同，并不一定是同修就不在法上，抱定想让同修与自己完全相同才行的态度，几乎是交流不了的。路不同，悟法不同，层次不同，先修哪方面，后去哪个心，每个人都有不同，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是正常的，而所有人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想法做法完全相同，那才奇怪呢，也是不可能的。这也许是我们在彼此交流中应该保持的一种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是修炼过程中所悟，不是真理，也不是法。即便是引用的师尊的讲法，我们谈出的也是自己所在层次中有限的认识。如果坚持自我，非得强加给对方，这同样是执着与人心。在同修暂时接受不了时，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语气好不好，说话时是否有善心，有没有私心，是否完全为对方好，是否对救人有利，依据的法理是否清晰对正等等， 提得起也放得下，不去执着交流本身，就会顺其自然，不强加己见了。我们可以先试着倾听同修的认识与想法，先了解同修的心结在哪里，而后再有针对性的提醒同修对照法中的要求，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引导同修思考这个人心执着有可能对我们的修炼与救人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同修自己认识到抱有这些人心与执着的害处，进而主动去掉这个人心与执着。这样再有问题暴露出来时，同修自己也会警觉，主动重视起来，达到师父法中讲的人心与执着不断减弱的状态，走出自己修炼的路，也会主动去学法而不依赖同修了。本地区有几位能力较强、有一定影响力的同修，曾经共同配合了很多救人、正式大法的项目，后来因为各自在某些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再配合，各自做自己的项目了，当然力量就分散开了，有些项目就做不了了。很多同修知道这个情况后纷纷登门相劝，但几乎都是没说几句就交流不下去了。后来有一位同修 C 分别找到这几位同修彻夜长谈，最后这几位同修在 C 同修的安排下又坐到一起交流了很长时间，化解了不少误解，又重新配合了一些重大的项目。在后来与 C 同修的交流中， C 同修表示能与这几位同修坐下来细细的交流，得是理解师父告诉的法理，在交流与配合中尽量放下自我，放下观念，扩大容量，在尊重同修的前提下真正的用心倾听同修心中的想法，了解同修遇到的实际难处及心结所在。要理解在修炼的过程中放下人心与观念需要一定的过程，只要不是与师尊的大法相抵触，不给救人造成明确的不利影响，可不必纠结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咬住不放。当同修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在用心与其交流，而不是要强加自己的想法给他，强行要改变对方，同修才会敞开心扉，也用真心去交流了。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执着放下的越多，心胸越宽广，对事情的容量越大。师尊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胸怀要大，容量大，能做好。我的理解，交流中就是在修炼，而容量的扩大也是修炼提高的一方面体现。经验三，交流中要真，要忍，也要善。在与同修的配合与交流中，有时候会听到有同修这样说，你怎么不修真呢？你怎么忍不住呢？某某同修不修真，有时还说谎，这怎么修啊？等等。言语间感觉到同修对于修真、说真话和对修忍的重视，但有时会感觉到语气中缺少一些善的因素。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交流中，请同修们不要忽视了修出善心，修出慈悲心。一位同修 D 在一次交流中谈到，某日 D 与同修 K 配合一个项目时，因为时间比较紧，平时说话的习惯就是有点急，声音有点大，结果同修 K 就很不愿意接受了，还很生气地告诉别人说 D 同修说他了。 D 同修认为自己那么真诚地与同修说一个正理，而且自己的心也挺平静的，同修 K 怎么就会生气了？再说自己也没想说同修啊。同修 D 讲完这件事后，有同修问他，您对同修说话时有没有怀着善心善念呢？是想劝善，还是就想着要让对方改变想法？同修 D 听完思索了一会儿，说他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善念，应该在善心这方面好好修一修了。通过这件事我们悟到，与同修之间的交流要真诚，遇有接受的不好、态度不佳时，要忍耐住不被带动，自身始终保持平和冷静，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修之间的责任，是善举，要怀有善心，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是善的体现。经验四， 注意在交流中修自己。本地区在一次邪恶大面积的疯狂抓捕迫害本地区大法弟子事件中，有几十名同修被非法关押，使本地区的救度众生项目受到不小的冲击，其中包括多名技术同修也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A 同修也是一位本地区的技术同修，修炼比较在法上。一次 A 同修谈到他的几次印象较为深刻的交流场景，当他见到身边的多位技术同修遭遇这样的迫害的时候，他就想，会不会是在技术同修中存在着一些有共性的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于是他就在与同修的配合及交流中注意查找有什么地方我们的做法有所偏离。一次在到一位同修 B 家里修理打印设备的时候，缺少一个配件， A 同修就问同修 B 是否能到电子商场购买这个配件，回来自己换上就好了。 B 同修就说了一个原因，不方便去买配件。这在以往的配合中， A 同修就会微笑着告诉同修不用担心，他可以帮同修购买，再送来换上就好了。可这次因为有了前面的思考， A 同修改变了从前的做法，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整理一下思路，平和地对 B 同修说，我可以帮你创造条件，使你可以方便地去购买配件，你是否愿意自己去跑一趟呢？因为 A 同修的真诚与平和， B 同修经过一番思考，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是有些怕心，不太敢去电子市场买配件。 A 同修当时心里有些吃惊，配合了这么多年，同修有这个心，今天才知道。受这个事情的启发， A 同修又在后来到几位同修家帮忙处理技术问题时与同修交流，请同修参与其中，自主去购买所需的配件及耗材等物资，鼓励同修自己带着电脑打印设备到常人的维修店维修，并交给同修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刚开始几位同修都表示有些不方便或不具备某些条件，经过与同修心与心的交流，最后得知这几位同修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方面的怕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A 同修就凭着一颗善心与耐心，本着对同修负责任的态度，与同修们真诚的交流，使同修明白了师尊在这方面讲出的很多法理，并走出家门，迈出了自己正法修炼中的一步。 A 同修在这当中也找到了本地区多名技术同修普遍存在的问题，看似热情周到地为同修提供技术支持，却没有从另外一个方面意识到，有时也会挡住同修们走出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并且在此后与同修们的配合中， A 同修逐步提醒同修们放下依赖心、怕心、懒惰心等人心，更加堂堂正正地汇入住持正法的洪流中。同修之间在交流中，既是提醒同修、善劝同修，也是自己修心、理清法理的好机会。很多同修是在与其他同修的交流中，把原来看不清的法理看清楚了，提醒别人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看似交流同修存在的某方面问题，结果也发现了自身的执着与人心，提高了对自身修炼的标准要求。在我们读明慧交流会文章及每日修炼交流文章中，在往明慧投稿的写作中，都是大法弟子交流的不同形式，也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结语：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救度众生，这需要我们怀有一个纯净的心态与纯正的修炼状态，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放下人的观念，容量不断扩大，善劝提醒同修，也不忘记实修向内找，这样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才能没有阻碍，形成的整体也更为牢固坚实，在整体的配合中，救度众生的力度就会更强大。还有一些与同修交流的经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再多的经验也是通过学法，在大法某一层次的展现中，在对大法的理解与实践得出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师父讲出的法理尽量理解透，善于用大法来对照自己，才能在表面事情当中尽快地跳出来。而当我们难以察觉、难以发现自身问题的时候， 能听进去同修的善劝与提醒，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收获。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来结束这篇交流，与同修共勉。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魏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我为什么让大家在一起集体练功呢？碰到问题能够互相切磋，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也能够解决。自己一个人练功，遇到问题弄不清，很困惑。而在练功点上，大家共同探讨探讨，许多问题都能解决。其实把握住一个问题，就从心性上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